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有一阵子没有在一二堂跟大家分享，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有福与同享。很快，今天已经是十月的最后一个主日，换句话说，今年已经过去十二分之十，所以我今天还剩下两个月。所以我在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时候，我想说我们再来思想一次我们今年的这个教会的主题标杆，叫做有福同享。所以我想从圣经中来看，我们信主的人到底有哪一些的福，同时思想一下同享这个字的意思对于我们基督之家第一家有什么样的意义，希望能够发挥一些提醒跟激励的作用。我们一同先来读一下今天的这个经文，今天有四节的经文想要跟大家分享，在以下面这四节哈，我们一同来念。第一段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节，我以
众人的爱爱你，因此我也所爱吸引你。
第二段耶利米书十七章七节，
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为可靠，那人有福了。
第三段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再念一次，耶稣说，
是
最后一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又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一起再做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再度的来思想我们信靠你的人到底有哪一些的福气，以及如何来分享这样子的一个福气。求主带领以下的时间，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与我们同工，让说的跟听的都同蒙造就。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有福我想是很多人生命中一个共同的追求，但问题是在我们的心中，什么样的事情叫做有福？换句话说，你如何定义一个人他是一个有福的人？我们中国人是一个非常追求福的一个民族，所以我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有所谓的福文化，有福的文化。按照说文解字的这个解释呢，福这个字是佑这个字的这个变形，就是神帮助的意思啊。这个字的左边它有一个士字边哈，其实那个士的意思其实是有人说是神，有人说是祭祀的意思。在最早的甲骨文里面发现的时候，这个字出现的频率非常的高，高达上百个，而且它呈现出的这个字的形状大概有五十多种不一样的形状。到了商代的后期的时候，这个字慢慢的被定下来了，它的左边是个士字边，就跟今天的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右边这个字，很多人今天解释福的时候叫做一口甜，但是最早的时候其实不是一口甜的意思，它是一个有字，就是子丑寅卯那个有那个字，那个字的最早的意思呢，就是一个酒坛的意思。所以你看这个左上角这个字，它的右上边是个酒坛的画的酒坛，下面呢有两只长得像手的东西在端着这个意思。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着有一个祭司双手持着酒杯在祈求神明的保护跟祝福的意思。所以这个字呢，最早的意思有祈求，有祷告，有求保护的意思。到了战国的时候，有一本书叫《左传》，里面有个叫曹刿论战，它里面讲一句话说，小信未服，神服服矣。什么意思？就是指的对神的信任不够的话，神是不会赐福的。所以这句话也引申出来一个意思，我们的老祖宗知道福是从哪里来的，从上面，从神而来的。后来也慢慢的演变到了春节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福要怎么贴，什么意思？福到了。那大家也看过下面这个窗花的剪纸，下面有五只的蝙蝠，什么意思？
福临门。
景倩反应实在太快了。五只蝙蝠 bat， 就蝙蝠侠的那个蝙蝠啊。这个为什么要画蝙蝠的意思，就是五福临门。如果大家去过北京，它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地方，一个名胜古迹，叫做恭亲王府奕兴。那个里面呢有一个很有名的，如果你到那边买 souvenir 的话，都会买到这个东西，叫做福字碑。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情？知道吧？福字碑是谁提的？大家知道吗？哪一个皇帝？ 不是乾隆，他这个康熙哈，康熙他其实他的这个书法也非常的好，但是他不像乾隆到处乱写，他就很少写，所以他写了特别写了一个字给这个奕欣，所以这个字呢被书法家这个高度的评价，这个字不但它的苍劲有力，而且这个书法的这个字形上隐含了几个字哦，多子、多田、多才在你的左边，有没有？多寿，你看它右边这个字这样子、这样子、这样折下来，很像一个寿字边。当然，这个整个字的形状是一个多福，所以它在一个字里面把五种不同的东西包含在这个里头，换句话说，这跟我们中国人追求的福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刚刚讲到五福临门，这个字最早出现的时候，是在《书经》里面一个洪范篇。哪五福呢？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优好德，就这个人具备有完美的、完整的一个德行。五曰中考，考中命。大家知道考中命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就是死得其所，好死的意思，你死的时候子孙站立两旁，这个就是一种福气。所以我们中国人的福呢，大概就不托那几件事情，就是啊福啊、贵啊、寿啊这些东西。当然我们的文化不单只是在追求过年过节的时候，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听到诗班唱的诗歌很好，我们说我们有什么福？耳福。我们这个听到美丽的音乐，我们说有耳福；我们看到美丽的大自然，我们说我们有什么福？眼福。我们被人家请客吃到好吃的东西，像上个礼拜的美食街，我们说有什么福？口福。一不小心吃了太多变得很胖，我们说你叫什么福？发福。一个人遇到坏事总是逢凶化吉，我们说这个人叫什么心？福心。一个人笨笨呆呆的却好运连连，我们说傻人怎么样？有傻福。我们遇到不好的事情说塞翁之马焉知因祸得福。我们劝老年人不要太担心儿女的事情，我们说儿孙自有。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的 conversation 当中有非常多的福这个字在里面，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就是喜欢福，有钱有权有健康，多子多生多好事，越多越好，这个就是我们的福的观念。哎，同意吗？
同意。
那圣经中的福是什么样的福呢？圣经福这个字，今天我们刚刚念的这几段经文里面有很多的福字，在新旧约里面总共出现有600次，但新约圣经当中就出现了起码有50次，而且这50次其实都是同一个希腊字，叫 Makarios。 这个字翻出来就是 bless， 就是有福的、幸运的。OK， 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它有一个强烈的叫做喜乐、快乐、满足的意思，在 King James 里面起码有5次把它翻成 happy。OK， 所以这与我们中国文化中所认定的福，就是一种值得欢喜、值得快乐的事情是非常相似的。但是圣经的这个福还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就是指的不会忧虑的。引用的经文是在箴言的第十章的22节，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不太强调，我们很多的福来的时候通常也让你担心，对不对？一下子你钱太多，我们说钱怎么样不可以露白，所以免得人家打你的坏主意，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福气太多，我们会担心，但是神从那里来的福，从神那里来的福并不加上忧虑。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虽然我们人心里面都希望快乐，都希望喜乐，这个本来就是神造我们的时候希望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心里也常常这么想，但是我问大家，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是喜乐的还是不喜乐的？真的吗？人生充满了苦难，我们说家家有本什么经？不是圣经，是难念的经。英国的浪漫诗人 Percy Shelley 说过一句话，说喜乐之灵是心中的稀客。换句话说，你能够常常喜乐的人并不是很多。如果我们认定喜乐是福的一种的话，那从喜乐的角度来看，福的人并不是太多。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句话，说我们要靠主怎么样？常常的喜乐，这是保罗讲的，不但喜乐，要再说要叫你喜乐。换句话说，圣经里面所讲的喜乐跟你的处境是 independent， 是不相关的。 根据的一段经文，哈巴谷书这一段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的福，其实不跟你的境况发生关系，而是因为你有神，你因为神，你信靠神，你盼望神而喜乐。所以今天我们想要来从圣经里面来看五个有关于信主之人他所蒙到的一个福气。首先我问大家，如果有一个人问你说要怎么样才能过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你会怎么回答？
信主。
信主，这都是基督徒的标准答案。几年前针对 millennium， 就是指的80年代到90年代出生的这些大学毕业生，问同样的问题，说怎么样才能过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要不要听答案？
要。
80% 的人回答说 to be rich， 超过 50% 的人说 to be fame， 就是变得有名啊，要么是有钱，要么就有名。换句话说，这些千禧世代出生的这些人认为要过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首先的先决条件是怎么样？要有钱，要变得有名，你才可能会快乐。事实上是这样子吗？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在这个 life cycle 当中，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充电是100%，然后慢慢就像你的手机一样，电越来越消耗到没有，到了这个傍晚的时候，你就已经快要接近零的时候，整个人就趴倒在这个地上。甚至有一些办公室你可以发现，到了中午左右、下午左右就开始昏昏沉沉，一片人就倒下去。哎，有没有非常消耗在这个高度竞争的这个环境当中？换句话说，我们的一生，我们是希望能够努力的工作，能够奋斗，能够打拼，可是在年复一年的这个努力奋斗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忘了我们努力的目标是什么，累得简直像条狗一样，所以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笑容。在这个过程中谈不上什么幸福快乐，也不觉得是有什么样的福气，反而很多人是在一种complain 度日如年的光景中度过的。经济学家很早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人的快乐的程度不跟他的收入成正比啊。这是一个50年的调查，在左手边呢是指的这个比例，是指的在调查的人群中的百分比，他觉得自己非常快乐的，就是红线所代表的趋势。这个右边的这个轴线代表的是每一年 household income， 这是比较早期的研究，从1950年到2000年，你可以发现呢，这个人均的收入在美国来讲，从$10,000慢慢爬到35,000美元，这个 household income。 但是呢，无论人的收入多少，当他达到了一个高度之后，在这么调查的人群中觉得自己很快乐的比率始终维持在 30% 上下。哎，同意吗？有没有看到？你会发现人他快不快乐，当他钱赚到某，就是已经脱离饥寒交困的这个阶段之后，他的快乐的程度不跟他的赚钱的高低成正比。换句话说，你赚很多的钱也不能保证你过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什么是决定我们有没有幸福感的最重要的因素呢？哈佛大学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我不晓得多少人知道这一个故事哈，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哈佛曾经做了一个在人类历史上为期最长久的一个研究，叫 Grant Study， 格兰特研究。在1938年，那时候有一个他们的卫生系的一个系主任，他觉得整个世界的研究都在关心人为什么生病啦，为什么失败，为什么潦倒，可是却没有人去研究人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幸福，怎么样能够得到快乐跟健康。所以他提出一个野心勃勃的一个计划，他想要去持续的关注一群人，把他们从年轻到他们年老，他们的身心灵、事业、婚姻各种的状况通通记录下来，滴水不漏，然后把他们归纳出来，到底什么可以让他们觉得最快乐。所以这个 study 从1938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了80年，他们还在计划 做他们的下一代。他们研究的对象包含了268名 当时在1938年，在 Harvard sophomore 就是大学第二年，这些人都是聪明、优秀，这个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所以这个研究的计划者觉得这一群人最有可能找到他们为什么会快乐的原因。从长期的眼光看，为了对照组，他们在 Boston 那个附近找了456个同样年龄比较贫困的家庭出生的男生，持续的追踪他们。那这个科研的团队包含了医生、生理学、心理学、这个人类学、社会学等等各方面的专家，他们每两年献出一个问卷的调查，每五年呢会有专业的医师来评估他们的身心健康的状况，然后每隔5到10年，这些研究者会亲自的登门拜访，更深入的了解他们的身体的状况。那他们评估的项目包含了人的精神健康、事业收入、婚姻、这个亲密的关系、人生的满意程度等等等等。那这个 study 我们刚刚讲的，从1938年开始到了现在，已经累积交棒的有4代的研究者啊。到2016年的时候，他们把这个结果做了一些的发表。在这80几年当中，这些人呢，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经济复苏、金融海啸，有的结婚、离婚、升职，有的失败，有的东山再起，有的一蹶不振，有的顺利的退休安享晚年，有的人自毁健康，很早的就夭折了。这当中的人包含一些贩夫走卒，也包含了一些民权的领袖，还有国会的议员，甚至包含了一个美国的总统，就是 JFK 跟 Kennedy。 所以他们追踪花了很多的时间追踪这些人的一生，要不要听结论？不听就算了。讲了太多，口水都干了。OK， 格兰特研究的结论，这是第四代的研究者，这个在 YouTube 上你可以找到这个 study 啊。他说结论就只有一句话 ：Good relationships keep us happier and healthier. Period， 就是讲了只有一句话：良好的亲密的人际关系能够使我们幸福、开心、更健康。结束，没了。花了这么多钱，这么多年，得到了就是这么一句话。哎，大家会不会觉得很 surprise？ 你同意这句话吗？我想不会有人反对的。无论是你受过高等教育，或是贫民窟走出来的人，无论你的一生的成就有多大，或是庸庸碌碌，最终决定我们内心是不是感到幸福的，是我们跟我们周围人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OK， 那他中间有做了一些其他的小结论，觉得说孤独跟寂寞是有害健康的。那一些跟家庭成员、跟他的朋友更亲密的这些人呢，跟那些不善于交际、离群所居的这些人比起来，他们很明显的都是更健康、更快乐、更长寿。他也发现人的关系的品质比你的数量更重要。无论你有多少的人、多少的朋友、多少的同事，或者你有结婚跟没结婚，这都不是关键的决定因素。最让人感到受伤跟不快乐的事情，是人生中的那一些的争吵、伤害、冷战，那些让你身心灵受到重挫的那些感情上的因素，常常是造成你不幸福快乐的原因。那他们也发现一对幸福的夫妻，不管他们在80多岁的时候，他们身体就算出现了很多的毛病，只要他们彼此互相相爱，他们还是觉得日子过得很幸福。 OK， 那相反的，如果那些感情不是很好的人，他们身体就算出现了一点小小的状况，那个病痛的程度常常会放大。好的人际关系呢，可以保护我们的大脑。在80多岁的时候，你如果生活还是觉得很温暖、很和睦，对另外一半信任有加的话，你在关键的时刻可以依靠对方的话，这些人的记性跟记忆力都不容易衰退。相反的，如果生活的这个婚姻关系是很糟糕的人的话，身体的健康状况很快的就会走下坡。哎，大家同意吗？金钱上的成功与否，这是很多人一开始的关心的事情。金钱上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于跟别人之间的关系。当人的智力的水平，就是这些 IQ 的人，如果达到了110到115，就是正常人大概都在这个在100到120中间，在这个中间以后，收入上并没有很明显的差距，就是赚的钱多的人跟赚的少的人，这些人钱的 IQ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最主要的成功的关系是决定于你跟别人的关系。一个有温暖的、健康的人际关系的人，他 他人生的顶值的收入，就是收入的最高等级的时候，比这些人际关系差的人平均每年多赚14万美元。我不晓得他们怎么统计的，14万美元多不多？每10年可以买房子了。 OK，儿童时代的父亲父母亲的关系跟成年之后的工作效率有关系。 OK， 儿童时候受到良好母亲关爱的人比儿童时候没有受到母亲关爱的人平均每一年多赚87000块美元。儿童时代跟母亲关系好的人呢，他们的工作效率比较好，而且呢，他们年老的时候比较不容易患上老年痴呆症。所以你想要老的时候活得健康，钱赚得多的话，从小就要听妈妈的话。现在已经 too late 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结论，我讲了半天，就是这一句话：活在健康、有爱的关系里是幸福的关键。请问在座的基督徒，你对这个结论觉不觉得陌生？啊，不陌生。为什么不陌生？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两条最大的诫命？第一是什么？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要怎么样？爱人如己。人包含了哪些人？你的父母、兄弟、姐妹、配偶、邻舍、朋友、同事等等等等。请问大家，如果你爱别人的话，别人会怎么对你？也爱你啊。所以这个就一点都不奇怪。你要活在一个健康幸福的关系里，首先你就是听神的话，爱神爱人。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爱。约翰福音1:4-8，神不但是就是爱，而且他是爱的源头。我们刚刚念的这一句话，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我们知道神爱我们这件事情，大家觉得会不会很感动？一个创造宇宙天地的神竟然主动地告诉我们说，我不但爱你，而且我永永远远的爱你。这是一件很宝贵的一个应许。你们好像都没什么感动。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大文豪，写《悲惨世界》的这个雨果，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The supreme happiness of the life is the conviction of we are loved。 中文翻译，生命中最大的喜乐就是坚信我们是被爱的。你们现在可能没有感觉，因为人家文豪就是文豪，讲话如此深刻，我们不是文豪，所以我们都没有领悟，觉得爱不爱有什么了不起。你仔细想一想，真正让你喜乐的事情，有的时候不是 what， 有的时候是 who。 你跟谁在一起其实是让你喜乐的，不同意吗？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为什么要去追女朋友呢？为什么整天幻想着白马王子呢？你碰到什么好事的时候，不管你的考试得高分、找到工作、申请得到绿卡、公司升你的职，或是得到诺贝尔奖，你第一个想告诉的人通常是谁？啊，妈妈。不管是谁，一定是你最爱的人， right？ 什么是你最大的喜乐？是跟爱你的人一起分享你生命中的事情，这是让你非常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基督徒为什么喜乐？因为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永远关心你、爱你、保护你、帮助你的神。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位神怎么样？不打盹也不睡觉。 OK， 他永远不会忘记你，他把你铭刻在你的手掌上，他引导你、带领你人生的道路，他应许你永远与你同在，或生或死总不离弃你。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位神，这样子的爱我们。请问大家是不是有福？是不是喜乐？这是信主的人的第一个福。时间关系，我要讲快一点。第二个福叫做蒙主赦罪是有福的。根据经文诗篇32:1，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在至高神的面前，我们人不但是渺小、不堪、有限，而且我们还知道我们是怎么样，有罪的。神是一个充满了圣洁荣耀的神。人在神的面前，我们扪心自问，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不堪，有很多的谎言、虚假、自私、假冒为善。所以神在人在神的面前应该保持的一个态度，就是承认我们是有罪。圣经认为，你如果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态度，你能够对神有一个这样子的态度的话，你是有福的。在马太福音5那边有一段很有名的经文，我们都知道，叫登山宝训。第一句话叫做虚心的人怎么样？ 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那这个虚心跟我们中文的解释的谦虚不太一样，那解释是说邻里贫穷的，换句话说，这些人知道在神的面前我一无是处，我不能靠自己能够讨神的喜悦，因为我是很贫穷的。这句话其实跟罗马书讲的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亏缺就是 you don't have anything， OK， 你少了什么？少了神的荣耀。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是犯罪的，我们是一个亏缺神荣耀的。很多人觉得说我并没有杀人放火，我也没有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我怎么是犯罪呢？圣经讲到的罪是指的说我们人生下来有一种倾向，就是有犯罪的倾向。不是我这些罪我还没犯，而是没有把我摆到适当的机会。就像你一只猫，你没有给它鱼在面前，你不知道它爱吃鱼，对不对？如果你100只猫摆在前面都放了一只鱼，跟猫讲说不可以吃不可以吃，等你一转头猫怎么样，鱼就被吃了。所以我们只是没有机会把我们摆在那个位置，我们必定要犯罪。所以抱持这样的一个态度，不单是我们得救的一个首要的条件，我们得救讲的跟进天国是有关系的，这是为什么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认罪悔改是一件很重要的原因，这是你蒙福的关键跟开始，也是信主的人能够摒弃自己老我跟旧有的价值观，从神那边领受神的真理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所以这是第二个福。第三个福呢，是投靠恩主是有福的。根据的经文耶利米书17:7，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神是一个创造天地的主，你如果靠他比你靠你自己更可靠。神活在时间之外，他看得到你的一生，他看得到你的未来，而我们能够看得到就是眼前的这一亩三分地。所以靠神是比靠自己更有福的。我们诗篇诗歌里面有一个诗歌在诗篇64说，信靠耶稣真是甜美，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只要信靠主恩言，只要站在主应许上，信靠主蒙福无边。我们大家都听过这样的见证，就是有一些人第一次来到教会，一听到人家唱诗歌，或者一听到钢琴弹圣诗，就莫名其妙的很感动，有没有？两行眼泪就哗啦哗啦哗流下来，自己都搞不清楚为什么。然后等到进了教会以后，跟教会的人接触之后，觉得这些人怎么样？待人很真诚，很热心，很不做作，跟你的交往没有抱着任何的这个打小算盘或者心里的这种算计，所以相处起来就觉得怎么样，非常的舒服。特别是从一些比较不好的环境来的这些人，来到这个教会以后，就好像感觉到回到家里面。我最常听他们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好像找到了那个寻觅已久的真情，真正的感情，就是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应该是这种彼此互相真诚接待。所以我觉得信靠主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会寻找到一种真实的感觉。第二个感觉，对我自己来讲，信靠主的一个好处是有一种幸福的安全感。我大概在35年前的时候信的主，那时候还在念大学。我信主之后没有很久，我的父母都过世了。换句话说，我在地上做孤儿已经做了很多年。可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信仰当中，我从来不觉得我自己缺乏了爱与被爱。在我的身边有我的太太很爱我，我的儿女很爱我，我的弟兄姐妹，我的师长们。更重要的是，在我的心里面，我常常觉得这一位牧养我们的神，他不曾片刻的离开我，时时的引导看顾，不管好事坏事，顺境逆境，失意健康，在东岸或在西岸，我都很清楚的知道这位神永远的与我同在。我知道凡事有主，只要靠着他的引导，我心里面就有底气，这一种安全感就从心里面怎么样油然而生。我相信这不是我个人的见证啊，很多人在座的前辈长辈们，你都会有这种感觉，你信靠主，你的一生就有一种依靠，你就有一种幸福感。所以这是第三，我们投靠主是有福的。第四叫做遵守主的道是有福的。根据的经文我们刚刚念的，是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主在约翰福音13:17也讲过一句话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去遵行就有福了。 OK， 圣经讲了很多的话跟真理。那在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真理，它更是我们人生活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构建我们人的几个重要的基本的观念，我们的道德观、金钱观、婚姻观、价值观、工作观、时间观、服事观、生死观，在圣经当中都有非常明确的指引。我们信主并不是在嘴巴上，而是要在生活的行为上见证主，活出主的道。大家看过这个汽车的后面常常有一些 bumper 上面有一些 sticker， 有一个 sticker 是这样子写的，他说 If God is not your co-pilot, change seat。 就是如果神只是你的副驾驶的话，那你如果开飞机的话，神只是你的副驾驶的话，请你换座位，就是你应该坐到副驾驶座，让神来坐到什么，你的正驾驶座上面来。那你要怎么做呢？就是遵守神的话。打个比方来讲，如果你想要神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音你的话，你要怎么做？将当纳的什么十分之一全然送入神的家。哎，没听过吗？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啊，对不对？你如果想要在世得福，能够得享长寿的话，你要做什么事情？不知道啊。孝顺父母，使你在世得福，得享长寿。以弗所书六章二节。在教会服事中，我觉得常常令人最高兴的一件事情，莫过于是看到有人因为信主而生命带来改变。在过去这几年中，我的确看到我们好多教会里面新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经历了夫妻关系的改善。有些人因为听到了信息，他愿意去饶恕那些得罪他的人，他的身心灵经历了释放。也会看到有一些教会的长辈，他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那种从容不迫，没有恐惧，他们心里面知道他要往哪里去，他会跟谁同在，他知道那个地方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你可以感觉到这个信仰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信仰，它不是只是在礼拜天，它是在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改变你，都会影响你，都会祝福你。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四个字，信靠顺服，照主的话去做，让他坐在你人生的驾驶座上。这是信基督徒的人生有福的原因。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第五个福，这是蛮重要的一个福，叫做，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施比受更为有福。那这一句话呢，是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当他与以弗所的众长老要分离的时候，他所讲的一句话，他说是纪念主耶稣的话。那如果你熟读圣经，你会发现在四福音中你并找不到这一句话，但是我们相信这是从主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施比受更为有福。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在 Notre Dame 的一个 professor， 他针对2000位美国人做了一个调查，他分析他们的行为，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人的行为如果慷慨的话，他会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他们的生活。如果人对于时间跟金钱比较慷慨的人，通过器官的捐献、志愿的服务行为，就是 volunteer 做这些这 charity donation 这些慈善捐款的话，这些人会感觉到更加的幸福，甚至对疾病跟伤痛有更强的抵抗力跟恢复能力，而且他们的人生的目标会更积极、更健康。相对来讲，那些只要不给的人啊，就是常常都给我，我都不要拿出去的人，这些人常常觉得永远不满足，而且他把他的同情心给压抑住。更重要的是，这些人通常活的是不快乐的。所以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叫做慷慨的悖论，就是 the paradox of generosity。 他提出一个讲法，就是说借由给予来拥有，透过施舍来得着。这话听起来有点非常的矛盾哦，但事实上是有道理。你如果能够给东西出去的话，表示你对那个东西有什么，有支配的权利。打个比方来讲，如果你买了衣服跟鞋子帽子，你放在箱子里面从来不用，跟你根本不拥有这件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差别的， right？ 所以你有钱，如果你把它给出去的话，那才是你的，那表示说我支配了这个钱，这个钱是我的，所以我才给得出去。所以他强调一件事情，在给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得到了一些新的东西，不是收据，而是说你给出去的时候，你得到的是快乐、满足，这种助人为乐的喜乐。 在2014年的时候啊，感恩节前夕，我听到一个新闻里面的一个报道，让我非常感动，我就把这个故事记了下来。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叫 Matt， 一个大学生，他在一场车祸的意外当中过世。那因为他生前同意要做器官捐赠，所以他过世的时候呢，这个医院的这个系统很快的把他身上的器官都捐出去，总共加会了有60多个人，其中包含有一个人。是一个退伍老兵哈，这个老兵因为跟他的心脏的这个 pattern 是非常 matched， 所以他就把他心脏捐给他。那几个月之后呢，这个老兵就活得很健康，这个没有什么排斥的现象。那这个家人呢，就想要去探访这个老兵，所以这个新闻报道就是这个妹妹在拿着这个助听器在听他哥哥的心脏在另外一个人的胸腔里面在跳动的时候，眼泪就流了下来。所以这个非常的感人哈。那我想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叫施比受更为有福。因为 Matt 因为他愿意给的关系，虽然他死了，但是他的器官在别人的生命中留了下来，他的爱永远的活在了这些人的心中。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用心给的这个背后，其实告诉我们的是一个爱，而且你给出去的东西其实会留在别人的生命当中，无论是器官或者是爱心。那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做的最彻底的一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的主。 OK， 神是先给了我们，根据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怎么样赐给我们。当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都有讲这句话，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怎么样舍得。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怎么样服侍人。我们今天能够爱来爱去，原因是因为神怎么样先爱了我们，所以都是神先做的。这是主耶稣一生的光，他写照，他先付出，先舍弃。作为一个基督徒跟随主的人，我们如果要学习主的样式的话，就是要怎么样给，愿意给他，给别人。好，所以信主之人这五个福气，我想前面刚刚已经讲了，这前面的这四个呢，都是在自己的身上。无论是你是这个是为主所爱、蒙主赦罪、投靠恩主或遵守主道，这些有福都是坐在自己的身上。但是这第五个是坐在别人的身上，是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基督徒人生成长的一个方向。我们一开始都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好处而去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慢慢你要晋升到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一个境界，最后还要到一个境界叫做享的境界，就分享。什么是分享？分享跟给好像都是把你自己有的东西拿出去给别人，但是这两个东西有点不太一样。给的话，比如说我把我的这个 remote control 给凤姐，这个 remote control 我就没有了，对不对？但是分享不太一样，分享是你给出去之后，哎，你自己还留了一个 copy。举个例子，我们教会有很多大厨，大家都知道，对不对？这些大厨现在什么冰糖、什么原体啊、什么糖醋排，这都是小 case， 这是不值得一提。现在要做的是红豆抹吉，要做的是冰皮月饼，哎，对不对？所以这些大厨们彼此在交换，说：“哎，你做的这个很好吃 ，po 在脸书上或者是 WeChat 上面看到的时候，就说：哎，你能不能把我 recipe 给我？”当你把 recipe 分享出去的时候，请问你自己还有没有原来的？
有
啊，那别人怎么样？也有了，所以你就 multiply， 哎，懂了吗？所以给跟分享不太一样，分享是 multiply， 给还是 equal 的 number。 要不要再听一个例子？时间有限啊，上个礼拜啊，很抱歉，我正好出差，没有办法恭逢其盛，但是我 tightly 的，我非常紧密的在跟踪这件事件哈。据估计，上个礼拜的一家美食节总共来了500多人，这是我不晓得他们怎么算的，我相信是算不准，可能是超过。请问大家，上个礼拜的美食节，大家高不高兴？成不成功？好不好吃？明年要不要再办？哎，没什么感动啊。要不要？
要。
为什么呢？我发现大家都好喜欢这个活动。我算了一下，这个。其实上面大概有12张照片哈，在这个里面，这里面的照片算一算，总共有58个人。我发现没有一个人的嘴不是笑的， 每个人都笑，我不晓得是觉得笑得好吃而笑呢，还是因为一起服侍而笑。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侍奉，你要求每一个团契什么烤串400串、奶茶300杯、卤肉饭200碗，这不是一个小家庭可以做得出来的，这个中间需要有很多的协调的工作，要准备这么多的食物是不容易的。但是我看到了每一家在这个 WeChat 的群里面都是高高兴兴快快乐乐一起准备，甚至有一些姐妹说，哇，好有夜市的感觉，我真是迫不及待的等待那一天赶快的来到，哎，对不对？所以之前是欢喜快乐的，之后呢，我们有一个侯静姐妹非常可爱，她说我们的团契弟兄姐妹是最棒的，因为他们都非常的合作，这个她忘了他们是做什么，左下角是他们这个团契里面的姐妹，花了很多的时间准备，但是做得好高兴。有的伯母说，实在是太开心了，我们团契发挥起威力来实在是不得了。为什么从来都没有一个人抱怨太忙太累？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大家都是吃货，讲到吃货的人通通都来劲。第二个原因，我想可能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一个侍奉。这就让我想起来一句话，什么叫做分享？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分享的快乐怎么样？加倍的多。这就是分享很奇怪的一件事情，照理说应该是越来越多重担也好快乐也好，但是没有，分担的重担就很轻，分享的快乐就很多。有福同享，有难同担，重点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快乐怎么样加倍了，重担呢减轻了，感情呢美好的回忆呢形成了，对教会的爱呢增加了，体重呢这个就是分享的力量。 OK， 其实最重要的不单是食物，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跟大家要分享。这是我最后一张 slide， 做更大的事情，蒙福与传福。基督之家在这个地方已经去年我们庆祝40年，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我们教会是一个蒙福的教会。但是圣经里面的意思不单要把福气留在自己的身上，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在创世纪12章，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赐福你，地上万族要因你而得福，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原文的翻译是说，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想这是神的一个心意，他不单希望一个教会蒙福，更希望这个教会能够把福怎么样传出去。而且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愿意成为神赐福的管道的时候，这个福就像水一样，他要先流过这个管子，再流到末端给别人的时候，他会先经过谁？先经过管子。那谁是管子？我们是管子。换句话说，当你要愿意分享福气的时候，你自己先会先蒙受福气。所以吴牧师已经跟我跟众长老们沟通，就是明年我们的标杆叫做做更大的事。 OK， 根据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14章12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的比这更大的事。这个中间的这一个地图，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知道我们教会的地理的位置。我相信40多年前我们寇牧师、寇监督在成立这个教会，并没有想到40年后我们教会的 location 会是在矽谷的中间，在附近有这么多的高科技人不停地来到这个地方工作就业。我们今天摆在这个位置上，的确有神一个美好的旨意在这个地方。那众长老们觉得在这个地方我们非常蒙受神的福气，我们也很希望能够突破瓶颈。过去这些年来，教会尝试各种不同的努力，希望怎么样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能够更上一层楼，有更好的发展。感谢主，我们现在有3个国语堂、1个英文堂，还有完整的儿从婴儿、儿童、青少年到成人的各方面的事工，包含在本地在外面的宣教。但是因为受限于我们所在的场地还有停车位，我们的发展好像已经接近了这样的一个瓶颈，所以我们一直在想怎么样的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能够来突破这样的事情。所以吴牧师提出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可能要在北区设立一个布道所。 那这个东西现在目前来讲，我们还在寻找场地，也得到了各位的长子同工的一些的同意哈。那我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对这个具体的内容并不是很清楚，比如说这个布道所什么时候要开始成立，在什么城市当中需要多少同工，这些同工有谁，然后是针对什么样的人群，要开始什么样的事工，那对现有的 Menlo Park 会不会有一些影响？我相信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问题，而且已经有一些答案，但是我承认我们目前为止做的并不是很彻底，所以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我们会开始有规划各种两方式来跟弟兄姐妹沟通，也会为这样的事情成立一个祷告的时间，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重点是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是不是走在神的一个心意当中。我想从蒙福跟传福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件神的一个心意。所以最后跟大家结论，就是在有福与同享这样的一个主题当中，我们被爱是为了去爱，我们拥有是为了要给予，我们蒙福是为了要传福。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在这个地方设立基督之家，我们是蒙福的一个教会。主，我们也感觉到，也意识到你给我们的恩典实在是太多。主，我们若是不把它分出去，我们真是在这里白占地图。主，求主你感动我们所有在座的弟兄姐妹，愿意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跟方向，我们齐心协力为你做更大的事情，把接下来的日子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